来，礼拜五就有时间，就是龙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台湾的选举刚完啊，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11月美国要这个选举了啊。
是。
不过呢，我在看英国跟美国的媒体呢，我发现呢，外国人都有失一同啊。今年11月最重要的选举不是美国，而是一个完全，因为美国的选举会怎么样？至少像现在是共和党正在进行初选哦，哪一次罗姆尼赢，哪一次金瑞气赢，而且两边是怎么个打法，一切都透明的。今年其实目前全世界最关注的选举是一个彻底的不透明的选举，
是，
就是中国的18大，然后呢，我要说哈，我们在台湾看中国的，因为哈，台湾这几年哈，因为当然是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报纸跟媒体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两岸版有扩大。可是我发现他们报的其实主要是两岸新闻，就是跟台湾相关的中国新闻，而不是中国整体的新闻。变成说你都用台湾的眼镜来看中国的话，反而你没有这个全观性的理解。首先我知道在选举完之后啊，好像很多台湾人，至少有看报纸的台湾人，因为我要说现在看报纸人真的不多哈。
对，真是不多。不容易找到报纸。
对，有在看报纸的台湾人好像都知道说，哇，蔡英文的那个败选感言在这个中国受到很大的注意。我要说在中国也不是受到很大的注意，就是有上微博，而且有用微博讨论政治的那个族群的注意而已。因为其实说几天之内点阅率就几十万好了，在中国那也不算很多人啊。不过呢，大家就当然最近还有一个，也因为微博的原因还有一个中国人一夕之间在台湾还有香港爆红。当然就是要讲这个孔庆东
啊。
突然在台湾变得大家都知道了孔庆东，而且隐约知道说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这样子啊。我要说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少人是仔细看新闻的，
是
啊，所以我前不久还遇到一个台大政治系硕士，讲到孔庆东的时候，他误以为是孔庆东坐香港地铁在上面吃面被人家骂，所以他骂人家是狗。
是
好，我要说啊，孔庆东不是在香港上地铁，他不是吃面的人哦。孔庆东是一个在中国有相当知名度的一个知识分子，虽然他用语很粗俗啊，他有在网络上的电视节目是很红的啊。然后呢，我要说呢，无论是看蔡英文的这个败选感言在中国微博上激起的热烈回响，还是看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也好，或是骂这个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也好，你如果只用台湾人的眼睛的话，你会误以为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要先说完全不是如此。台湾这次无论是马英九当选对蔡英文，还是蔡英文当选对中国的影响，顶多就是国台办的那个负责人王毅，他在18大的官位升迁会有影响而已。中国今天的问题大得不得了，他们现在当然最重要，为什么说全世界媒体都在注重中国的18大？18大现在时间还没确定，有可能是10月，有可能是12月。我们只知道说他会选出一个所谓的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有那个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啊，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委员300多位，然后他们再来陆续来选出政治局委员，然后再选出政治局常委啊。这次18大呢，我要先说哈，虽然中国每10年换一次领导班子，可是呢，这是从1987年13大之后第一次在经济局势那么严峻的状态之下换领导班子，这是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的一点。
是
啊，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江泽民下，胡锦涛上，那已经是证明了中国的政权可以和平转移了。就是大家做到一定年纪，你都要下来就换一批，而且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模式了。可是这次18大跟上次不一样，还是有一些。第一，上次的经济局势没有这么严峻啊。那我要说，很多人肯定只是看台湾新闻的话，每次看到就是说，哇，中国在那里保八，我们今天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不到四，
他们在那里保八，哇，他们 的经济真的是太好了。我要说看中国的经济局势不是这样看哦，看中国的发展你也不能只看。我知道很多人去中国做生意就以为北京跟上海等于中国哈、哦嗯。你如果现在去东莞看的话，你会发现一大堆工厂哦后面啊倒掉、嗯、或者说外面都有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武警在保护工厂。中国现在的经济局势，你再看你看社会的表象的话啊，就是说他的罢工事件变多了。啊、嗯，那为什么罢工事件变多，而且变得是更这个跟警察敢对干的、嗯、啊，而且也更吵闹了，就是感觉是我们在8788台湾街头会发生的那种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的这些工业区已经发生了，而且因为他们有微博、嗯、有这个网络，所以组织甚至比台湾当年社会在已经尽力聚动的时候还要
有效率，
还有效率啊。那我要先说哈，第一，为什么罢工变多了？事实上这个跟呢我们都以为说2008年、美国、英国、欧洲不行了，现在变成中国独强。事实上不是，中国是2008年它也有受到这个它也有受到金融海啸的波及，是现在的征兆是现在才要出现的、200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那么多年的发展是以出口导向，而且呢它有很多的这个 GDP 的成长是因为外资的直接投资源源进入。嗯。可是2008年之后这个东西断头了，而且因为呢欧美的经济急速萎缩，所以它的很多那时候做那个出口的这个工厂突然就要歇业啊、可是为什么那次不严重呢？第一是那次呢这个金融海啸一发生的时候马上就是春节就是黄金假期，所以工人就回家这样子啊。二再来是那次中国的刺激方案，或者说台湾像消费券，或者说欧美的每个国家在同时都有刺激方案的时候，好像有让中国的出口起死回生。
是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度过了2008那次的金融海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在2008的时候，中国的政府要求银行大量放款给他们的国有企业。
嗯，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因为已经过了这个两三年之后，2001年为什么是开始罢工变多，而且群众事件也变多，而且这些群众事件都没有预警，而且最近的一次广东省的乌坎村那次，甚至连坦克车都要开去的，因为全村的人都全村的人简直就是绑架了他们自己的官员要跟警察要跟军方对着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89年民运之后没有见过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啊。
是。
好，那为什么群众事件会变多嘞啊？2008年的时候银行大量放款啊，因为在2008年之前国际的经济局势太好啊，所以呢很多乡镇都要搞这个乡镇企业，搞了大投资，搞了例如说那时候的这个原物料非常好，而且基础建设非常这个畅旺的时候，他们需要大量的钢啊，大量的水泥啊，很多这些乡镇企业来办这些，所以他们来银行来放款。可是2008年市场急速萎缩，资金断头的时候，中央政府是叫银行继续放款，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都非常高，而且银行有很多的有坏债的问题。那一旦地方政府要欠了那么多钱，他怎么办呢？他唯一的方式就是卖地来剥，讲单说就是剥削他的老百姓，
是剥削老百姓，
剥削老百姓。
想来国债有山河，
就是乌坎村基本上也是一个地方政府来强迫卖地。那一乌坎村一定是说他的财政已经太糟糕了，他非卖地不可的。可是卖地的话，就会影响到居民的居住正义啊。所以我是说，而且现在是2001年哦，我们只知道欧洲有欧债风暴，有欧洲四国，事实上不要忘了，欧盟一直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以中国也是欧债的受害者。那现在当然中国会讲说如何用内需市场来补出口市场的不足，或者说呢不要过度依赖制造业，也要来发展这个服务业啊。可是我们以台湾的例子就知道，这个经济转型，或者说像这个中国的说法叫腾笼换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不可能说你说要改就改，这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一直在讲他们经济非常严峻哈。
是。
好，那我说以这么样的状况来说的话，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孔庆东事件呢？其实你如果注意中国的这个微博最近的几个热点呢， 话呢，我们就会知道蔡英文的败选感言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微博的那个圈圈会引起那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的选举是1月14号。
嗯哼。
在这个两个礼拜前，中国微博圈其实最大的事件是韩寒在圣诞节左右，就是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礼拜，一口气发表了三篇文章。那
韩三篇。
哎，叫做韩三篇，那叫做谈革命论民主争自由，那三篇文章在微博引起的非常大的争议不是争议，当然说骂他的全部都是所谓的右派自由派啦反而是官方的媒体，像这个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我记得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外围单位哈，发了好几篇文章在称赞韩寒，然后大家只是在那讲说，等一下我要好好来讲这个韩三篇我要中文台湾版应该快出来了可是我先来讲韩三篇为什么在做，因为讲简单说韩三篇的意思就是说寄希望于共产党，就是我们不搞革命，我们不搞民主，只要共产党好好改革就好了它的基本的意识形态是这样子在韩三等于是说蔡英文的败选感言，就是让我们看到，让中国人看到说民主在华人社会，民主也可以这么运作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愿意也可以很有风度的继续扮演好制衡者的角色。蔡英文的败选感言其实有一点是实际上的，在实践上的打了韩三篇一个耳光那除了韩三篇之外，我也要再讲
这两个的连结，你得更清楚的告诉跟我们 说。
等一下我会来细细的来讲韩三篇。那同样的，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嘛，还有这个，还有讲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我要说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只要是提到这个，当然不要看那种自由时报那种言论如果是看这种联合报跟中国时报，我看到他们就讲孔庆东的言论，常常是讲说孔庆东不值一评，层次太低了。
嗯哼，
我看的感觉，我是说，问题是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孔庆东。
嗯哼，
今天十八大让大家全世界这么焦虑而且这么关注性那么大，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各个角落，在别的大学，在军方。
嗯哼。
有多少个孔庆东？
孔庆东，对。
那孔庆东，你看他的言论的话，事实上他有一个属于中国的脉络的例如说，孔庆东认为，因为你是被殖民过的，所以你们是狗，香港人是狗。事实上，你如果熟悉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讲为什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民主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资产阶级到头来是要跟帝国主义合作的所以跟帝国主义的人不算真正的民主孔庆东抨击民主，其实上有一个毛派的语录然后我们知道这次的十八大又跟上次十七大十六大很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中国今天因为有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说中国今天是三亿人口里面可能已经有两亿人可以说是都市的中产阶级。
是。
那这次我要说韩三篇其实反映的是这个都市中产阶级的一个焦虑同时。
反而有一种稍微急切的想要保守一点的。
对然后呢毛派那也是这几年也因为有这个基数中产有一个中产阶级的崛起，同时又有一个农民工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这个群众事件还有说这个罢工事件崛起，因为现在的农民工严格说起来已经是第二代的农民工了他们的爸爸也是这种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农民工，而且呢当年邓小平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当年还会相信说哇一些人富起来之后然后就会轮到我也富起来
是。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连续两代的农民工他们已经发现了一部分富人富起来就是那些人富起来而已。我们
没有。
我们没有，而且他们的这些第二代农民工事实上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提高的，他们的这个自主意识是提高的那所以我说这个十八大又跟十七大怎么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共产党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路线之争，左右派之争孔庆东事实上在中国比方说在中国甚至在北京大学那样高等学府里面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的你们要怎么分辨中国的左右派呢？右派如果讲到今天中国经济会想说现在是这是最危险的时代， 你如果听到左派讲的话，他会觉得这是最棒的时代啊。左派这过去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本畅销书就是《中国不高兴》那本书啊。然后左派在网络上最粗鲁的代言人就是孔庆东这样子的人啊。然后呢，你如果看孔庆东的言论的话，你会发现，你如果读过毛泽东的言论的话，就是毛泽东式的粗鲁，他全部学到了这样子哈、所以我要说，我要用这个十八大眼光来看孔庆东，还有来看这个韩寒的言论啊。
是，
好，那我今天来介绍这个韩三篇啊。我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台湾人没有被共产党统治过，所以会对韩三篇这三个字有词有点陌生。为什么这三篇在中国被称之为韩三篇？那是因为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读老三篇。这个大春，你知道老三篇是哪三篇？
是，就是详细的不会背了。
我记得有一篇叫《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都很短啊，就是毛泽东写的讲的三篇演讲稿，从1000字左右而已。一篇叫做纪念白求恩，一篇叫愚公移山，第三篇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啊，虽然大家都不能上学，可是有大量的文盲学会识字。事实上是他们是靠什么学会识字的？因为那时候全国的农民工人都在学习老三篇。老三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就是那十年大家读最熟的那三篇文章。所以韩寒这三篇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给他取名成新三篇，或者有人给他讲成韩三篇。
韩三篇。
所以你看那个韩寒的文章也好，看孔庆东的言论也好，你都会发现毛泽东的幽灵其实一直在中国的土地上徘徊。所以我们来看看韩寒的这个韩三篇是讲什么。我看的我当然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几个先重点先念一下，不过我看的感觉也是说，天哪，搞大半天连韩寒的这样子的小资的都市小资的代表真的也是受毛泽东的影响还蛮大的，所以我看的真的是非常惊讶啊。
是。
好。
等一下，我们要先进一段新闻。惊讶了，惊讶。稍微喘口气，从容一点啊。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韩三篇，韩寒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看起来准备迎接十八大啊。
是的哈。那我要说呢，因为最近呢，因为十八大原因啊，你如果是看中国官方媒体会觉得静悄悄的一片，可是你如果看微博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吵的啊，这个左派的右派的毛派的啊，大家吵的不热烈啊。那当然也有右派的话，当然代表作就是08宪章啊，08年的08宪章。好，那我先简介一下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大意是什么。其实他有很大量的是回应08宪章的。他里面讲说很多文人，你都可以把那个文人代替成刘晓波。很多文人误以等着自己要做哈维尔啊，你可以想到那个文人是可以代换成刘晓波的啊。不过呢，我也要，因为很多我会照实念，我也会讲说为什么网络上很多人讲韩寒怎么写得出这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真的是韩寒写的吗？我看的感觉哈，我第一个我先讲，我很惊讶一点。韩寒的俏皮跟那个幽默感在这三篇文章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他以为要开玩笑话，我也觉得那是冷笑话，一点都让人家笑不出来啊。好，这个谈革命呢，这篇文章是用 QA， 就是别人问他答这个题材写的。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所以最近我们可以想到包括广东征程事件啊，还有成都那种这个罢工事件啊，还有这乌坎村事件啊，有提到这些，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吗？好，那我把韩寒的回答我现在念哦，我就用念的，韩寒讲的，那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地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好，我先讲刚刚的这个语病在哪里。他意思是说，如果革命的最终收获者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的话，我们可以读成毛泽东或者史达林他说是在，特别是在东方国家，而且是因为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我要说哈，这个有一点历史的知识人都知道， 革命之后有没有发生恐怖统治，革命之后有没有有一个心狠手辣的这个军方接管，有没有被军事独裁，跟社会构成复不复杂没什么关系，
是的，没有关系。
就这句话，这个他回答这个第一句话，因为社会构成复杂，我们知道一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越发展，社会构成越复杂，阶级会越多嘛，怎么会说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
或者是社会流动越大，是吧？上到下，下到上，这个流动性大也会构成复杂性，但是这个跟有没有心狠手辣的接收成果者是没有关系。
或者说有没有心狠手辣的接收成果者，就取决于说，那个时候的军方多强啊。所以我在想，第一句话，我就想不出说这个社会构成越复杂，而且尤其是东方国家，事实上有发生恐怖分子，有恐怖这个。恐怖统治的，有没有发生军事独裁的，也不见得是东方国家，因为我们在拉美，
也不见得是真的有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
对，这就是说，这第一句话就有语病了啊。然后呢，他是说呢，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是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跟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从这里之后呢，他有了一连串的看不起中国人的言论，所以难怪很多人批评韩寒这三篇文章说，韩寒。到头来你的意识形态就是跟成龙一样，中国人需要管一管他是这么说中国人哦，他说你去街上问大部分人你自由吗，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吗，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身上就可以了，并不是每个人经常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呢你如果是跟中国人讲公正和自由的话呢，是不可能引起中国人的认同的，在中国除了反腐败之外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所以这个他的第一问第一答就已经把中国人的素质先打了一个耳光啊。好，那在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就是他假设这个问人问韩寒说，你怎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哇，韩寒的这个第二个回答又让我们觉得哇，真的还真的看不起中国人。他答说，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且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跟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没有办法用 QQ 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不能指望别人会用微博支持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会恨我了。我想说奇怪，这个刘晓波也是用微博发起的，网络上在发起的这个08宪章。有人因为刘晓波原因，一大堆词都被敏感词了。中国人有因为这样子而受不了刘晓波而恨刘晓波吗？
没有。
嘿，这是他的第二答啊。好，
不，他这个可能是在开玩笑，就是开一种自我嘲虐的玩笑，就是我哎呀，靠了网络，靠了手机，靠了这个，他不见得是，我觉得不见得是那么认真的在讽刺刘晓波。
大春，你很 nice，我认为我跟你一样 nice。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啊，韩寒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没有那么 nice， 陈以真比较 nice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说哇，这个韩寒一定是开玩笑。好，那我们再开始第三答，第三问，第三答啊。第三问是：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自由了吗？哇，你看韩寒怎么答哈？他说呢，文化人这个文化人可能又指的是刘晓波那一批人哈，普遍将民主跟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来说，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眼中的自由跟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他们要的是可以随我简单说哈，他们要的是可以自由吐痰的自由，就是那种可以随便做一些大声讲话的自由不是那种言论自由。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我在用韩寒的话再说哈，韩寒的是说民主与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的定义，而且自由在中国是最没有感染力的。这个其实就回到了当年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一群知识分子在骂这个中国人的素质太低。就是他回去了100多年前的言论。
一百年前的好几个不同的势力，知识分子的势力 都对于民主自由所接触的这些个价值啊，就是民党所接触的这些民主自由的价值，都对他有怀疑，怀疑到最后都是彻底认为我们的国民素质太低，而不能承担那样的这个实践风险。
对，就是说当年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马上就讲中国很自私，中国没有公德心，或者说不要说中国啦，就说日本人来台湾，那个后藤新平讲台湾人的就是爱死又怕啊、爱钱又怕死这样子哈。今天呢，韩寒，我在想说你难道是民国初年的那些作品读太多了，你对中国人的看法还是这样子吗？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六四洗礼，经历过好几年的微博辩论的这个民族，他还觉得中国人的自由的观念就是自由吐痰，随地吐痰的自由而已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问啊。这个第四问是这样子，中国的顽疾太深，就是中国问题太多了，改革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这个社会好转啊。那我们再来看韩寒的回答。韩寒的回答说，就算革命没有被镇压好了，真的有一场革命好了，而且革命到了中段啊，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啊，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所以呢一定会有一个，就回到他刚刚那个论点，一定会有个独裁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的人出来。但是我们听到，但后来他就加了一句，是的，听着有点耳熟哦，所以我们心里就要读到他在讲毛泽东嘛哈、这个时候出来会怎样？他说第一个他要整掉的就是那些文人哦，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的革命成功啊，是刘晓波、是刘林八、是宪章这些人会第一个倒霉。
嗯，是的，但是我们要稍后片刻要进入路况和气象了，马上回来讨论韩三篇。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讨论的是韩三篇，他的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好啊、我说韩寒这三篇文章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一开始你会以为他在开玩笑，为什么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观点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呢？后来你才发现，原来他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相信这些啊。例如说呢，他有这么说啊，在这个革命洪流里啊，这是我用的是韩寒自己的话啊。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我这篇文章的，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刚刚这段话呢，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三篇文章的针对对象是谁的。他针对就是那个都市里面的40%的最近十年急速窜起的中产阶级、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自由，是不是？你们想要民主，是不是？你如果民主的真的到来了，你会是第一个被剥削的对象。我会觉得他这里的话，用最近这个国民党骂这个蔡英文他们的话，就是说你在挑起中产阶级跟农民工之间的阶级对立。
哦，有那么严重吗？我倒觉得，在台湾的选举，那是因为要激化他的阵营。我很难跟韩寒刚才讲的这个，韩寒只是诉求于一个中产阶级内在的恐惧，对不对？
对，就是说他认为中产阶级也好，文人也好，就像刘晓波这些人也好，革命一旦成功的话，你们最好不要渴望革命，革命成功的话，你们就是第一个倒
大
霉。好，那这个当然呢，他又设想一个问题啊，这个第五问，那你看看埃及咧、叙利亚咧啊，这个埃及、叙利亚呢，他又说的中国跟埃及、叙利亚的状况不一样啊，因为埃及跟叙利亚他们是有一点这个是有一个事件或有一个人独裁统治的啊，今天中国基本上并不是这个基本的有一个人独裁啊，然后他有一段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话哈。他说呢，这个其实已经到了这个
第几问了？
第二篇说民主，因为他后来也在讲说，好了，我再补一个这个论革命这篇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啊，当街上的人开车交汇时都能够关掉远光灯了，意思跟人跟人之间有基本的礼貌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能革命了，可是在这个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不就跟何锦涛讲的和谐社会一样吗？我胡锦涛就用和谐社会这四个字，韩寒用的是开车交汇时都能关掉远光灯那样子的国家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这是韩寒的说法啊。那我要说呢，无论如何，意思就是他劝大家小资们啊，这些中产阶级小资们，你不要争取革命。你现在要争的是如何在你开车的时候跟人家交错的时候，你要关掉远光灯。
也就是说，韩寒认为更具有这个优先性的，是重塑的个人的自觉的去建立起一个较高的文明素质或者是公民素质。那我觉得他始终是在这个议题上面用这个来让。积极想要寻求革命来解决整体问题，毕其功于一役这件事情被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取代啊，就是被这个提高国民素质来取代。
他一直在讲说中国是一副别人死了死光光了他不会吭声，一定是吃亏到自己才会嗷嗷叫的习性。我会说以过去的台湾这几年，例如说这个大埔的那些农民地被征收，我们很多人是跟我们事不关己的，可是在台湾还是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土地正义的一个呼求。所以我会觉得说韩寒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会说台湾那么讨厌中国人的人话，可能都不会没有把中国人看得这么低啊。好，那
你认为韩寒把中国人看得比台湾人看得还要低，是这个意思？
比台湾人看中国人还要低，这是我看这篇的感觉啊。好，那我来看第二篇啊，因为他这三篇里面呢，最争议的文字是在第二篇里面说民主啊，意思就是说他更确定的来讲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会有是一个适合民主。现在有适合民主事实上他是这篇是更强烈的来反驳08宪章，虽然他没有这个直接讲啊。他说啊，第一问是这样子，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东欧捷克那里发生的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典范那韩寒又讲，为什么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呢？因为你要相信天鹅绒革命，你就要选择相信民众的素质啊。所以韩寒再一次，他不相信中国有那个素质啊。然后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完美的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追求，否则例如在空房里面空想民主跟自由，你只是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所以他是认为08宪章里面基本上是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啊。好，那我再来讲说他这个为什么这个问的就问的很直接啦。好，那你如果说这个中国人素质那么低的话，那你意思是说民主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这个争取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到现在还有一批人渴望中国人跟台湾一样渴望有一个蒋经国。就是执政者良心发现突然要给你一点一点的民主这样子。好，这是韩寒回答韩寒回答是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以韩寒的思想的话，这是言论自由跟出版自由就可以带来给执政者压力。
是，
可是呢，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是韩寒自己的用语。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原来像韩寒这样子的年轻人，
还是要指望于一个强有力而有良心的政府才能达到。
他指望就是一个他指望有一个蒋经国。我在想说，因为我看到这里的话，我觉得逻辑上不通，就是蒋经国当年要释放权力的时候，当年的国民党并不是像今天的共产党一样有施行权贵资本主义大大的垄断了台湾的经济的活力。这是为什么蒋经国他当年放下权力的时候，对整个权贵的那个利益影响没那么大。可是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有蒋经国，为什么今天中国是习近平，在我们来想是一个一路走来很平庸的人，为什么他现在大家都相信他是十八大会是共主，就是因为他是太子党这十八大又跟从前的几次的领导班子很不一样的一点。在90年代开始太子党开始在截取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时候，邓小平是明令的不让太子党进入权力核心的可是这一次十八大讲清楚，就是太子党要全面接班，就是共产党现在觉得这么严峻的情势之下，只有自己人他才相信。那在太子党里面，习近平，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思想是什么，可是我们至少知道习近平是一个做人很好的人对太子党都相信他。这是为什么薄熙来另外一个太子党要在重庆要唱红打还要做那么多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薄熙来做人很不好，做人非常这个，做人很狠毒，是一个无情的人。这是不是太子党要的是习近平，而不是这个那我要说，这是因为习近平出来，我会更证明中国不可能出现蒋经国 好，那为什么谭谭还是要这个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呢？
嗯，
他这里有一段，我又在讲他的话啊，用我是直接引用他的话。
嗯，
他说呢，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8000万党员，有3亿的亲属关系，他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的时候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个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我会觉得这刚刚我念的这一段几乎每半句都有一大堆逻辑的问题。
嗯哼，
为什么说共产党人数很多，他的亲属关系有3亿人，他就不是一个党派或一个阶层勒？三亿人在中国也是占人口的23%而已啊，
嗯哼，
23%垄断了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利益，发展出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权贵资本主义。为什么你可以说，因为他人多，他就是人民本身？嗯、
是
哦，我看到
他当然不代表人民本身。
对，所以我说，他这三篇让人家觉得逻辑不通是在这里。不过他后来有说呢，他争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三篇文章叫争自由，就是说，请你给我出版自由，给我言论自由，那就好了啊、哦。我看完的时候呢，这三篇我都看完的时候呢，我当然我。我刚刚有讲他的逻辑不同的部分，可是我还很惊讶一点，因为他跟去年五月在香港共事网发表了一篇大家讨论很多的文章，就是张木生接受的共事网总编辑的专访，他的意识形态几乎一模一样。
嗯、
张木生是谁？我说大家都不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可是我们都知道习近平非常依赖的一个智囊，就是这个叫做张木生的人、
嗯、
啊。张木生那篇文章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现在我们要有左右共识，我们要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可是前提是全部要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好、
嗯
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我说这个有点像
你这个，你把张木生跟韩寒这三个连在一起，在这个观点上是完全成立的、啊、就是好像在那个开明的。稳定中求发展的这一类的这种我们司空见惯的帽子语言，戴在一个想要试图用革命解决问题的人头上，那当然是大家都会彼此会觉得不合的。
张木生
是还有十秒钟，
张木生有直接说要走这个毛泽东提倡的民主集中制，韩寒这篇文章是没有直接讲民主集中制，
但是精神上是差不多的，
精神上是一样。